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今天是911事件纪念日，美国总统拜登、副总统贺锦丽以及前总统川普和他的2024年竞选伙伴万斯都来到纽约当年的坠机现场，悼念在23年前那次恐怖袭击事件中遇难的近3000人。综合媒体报道，川普和万斯于早上8点左右抵达世贸中心现场，并和现场的一些人合影。贺锦丽和拜登大约半个小时后抵达。贺锦丽和川普在纪念活动前握手交谈，前纽约市市长彭博也出席了这次活动。拜登早些时候发布了一项公告，向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中丧生的人致哀，并向在随后自愿参军的几十万美国人致敬。在纽约的纪念活动之后，拜登和贺锦丽计划飞往宾夕法尼亚州的尚克斯维尔参加纪念活动，然后他们将返回华盛顿参观在五角大楼举行的相关纪念活动。川普也计划访问宾夕法尼亚的纪念碑。美国劳工部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八月份的通胀指标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2.5%， 创下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环比上涨 0.2%， 跟道琼斯的预期一致。但是因为核心 CPI 高于预期，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在本月降息25个基点。这份最新报告显示，排除波动性较大的食品和能源，八月份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高于预期的 0.2%， 同比上涨 3.2%， 符合预期。尽管通胀持续缓慢放缓，但住房成本在八月份环比增长 0.5%， 同比增长 5.2%。 八月份的食品指数环比增加 0.1%， 同比增加 2.1%。 能源价格在八月份有所下降，环比下降 0.8%， 同比下降 4%。新车价格环比增幅为零，同比下降 1.2%， 二手车的价格环比下降 1%， 同比下降 10.4%。 根据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美联储观察指标显示，在联邦基金期货市场上，交易商认为美联储在9月18号议息会议上批准降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为 85%。 周二，美国总统拜登说，美国有可能将取消对乌克兰在抗击俄罗斯的战争中使用远程武器的限制。由于担心冲突升级，美国一直不愿意批准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来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周二，有记者问到，美国是否将取消对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的限制？拜登说，他的行政当局现在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对媒体表示，美国在允许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使用远程武器方面的立场有可能发生转变。布林肯说，美国永远也没有排除解除限制的选项，但是希望确保这样做的方式可以推动乌克兰正在试图实现的事情。据路透社报道，匿名消息人士上周表示，美国正在努力达成协议，让乌克兰拥有与俄罗斯作战所需的武器，但是就武器供应的所有问题达成协议将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周二晚上，在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和前总统川普的首场总统竞选辩论后不久，格莱美获奖歌手泰勒·斯威夫特表态为贺锦丽背书。拥有 2.83 亿粉丝的斯威夫特在社交媒体 Instagram 上发帖说，我将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投票给贺锦丽和沃尔兹。他解释说，这是因为贺锦丽为他认为需要勇士来捍卫的权利和事业而战。斯威夫特还说，他对贺锦丽选择沃尔兹作为竞选搭档感到振奋和印象深刻。在和帖子同时发布的一张照片中，可以看到斯威夫特抱着一只猫。斯威夫特在帖子的落款处说自己是没有孩子的养猫人，这似乎是影射川普的竞选搭档万斯在2021年竞选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时发表的言论。当时万斯说，这个国家由一群没有孩子的养猫女人在管理。万斯后来表示，他的评论是一个讽喻。今年七月，万斯告诉梅根·凯利秀节目，他想表达的观点是，有了孩子，成为父亲，成为母亲，我真的认为这会以一种相当深刻的方式改变你的视角。周二， 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发出警告，说俄罗斯在隐形技术和监视技术等军事领域与中共的深入共享，将对美国及盟国的安全产生负面和令人担忧的影响。坎贝尔于本周一到周五出访比利时、英国、立陶宛和冰岛，他在访问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发表了以上言论。美国以前主要关注中共向俄罗斯提供的所谓军民两用物资，现在华盛顿明确表示中共正在援助俄罗斯军方。坎贝尔在谈到中共向俄罗斯提供的最新物资时说，这些物资并非用于军民两用，这些基本上是直接应用于俄罗斯的战争机器。坎贝尔说，中俄的军事合作可能会增强中共在西太平洋的军事能力和部署。为了换取北京的援助，俄罗斯开始向中共提供潜艇、导弹和其他敏感技术。坎贝尔认为，北京获得这些新技术不仅会对美国构成威胁，也会对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国家构成威胁。
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